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月4日早上8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三取消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脆弱不定的叙利亚和谈，将会谈推迟到2月底举行。一直在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代表以及试图推翻阿萨德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的代表之间进行磋商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说，和谈推迟到2月25日举行只是一个暂停，并不是2年来首次叙利亚问题和平努力的终结。他说，这不是会谈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和谈的失败。叙利亚和谈暂停之际，叙利亚军方称已经结束了反叛武装对阿勒颇两个什叶派村庄的围攻，使阿萨德政府取得重大胜利。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是自从叛乱武装2012年夏季夺取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大部分以后，叛乱武装遭受的最大打击之一。美国把会谈的暂停归咎于干扰了向叙利亚人提供人道救援的俄罗斯空袭。拉美各国卫生部长就公共信息宣传以及提高抗击这种由蚊虫滋生的寨卡病毒的医疗工作者人数达成一致，这种病毒是孕妇最大的威胁。14位卫生部长星期三在乌拉圭的蒙德维迪亚举行紧急会谈，他们当中包括巴西卫生部长卡斯特罗，巴西受到这种病毒的打击最大。卡斯特罗部长表示，地区领导人需要交换信息，同心协力商讨我们能够达成的控制这种传染病的协调行动。巴西总统罗塞夫已经表示，巴西政府将不惜代价抗击携带着这种病毒的蚊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已经宣布，库尔德斯坦就是否决定单方面宣布从伊拉克独立举行全民公决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说，尽管公决结果不会导致库尔德斯坦立即与巴格达分道扬镳，但是公决结果会为库尔德斯坦在适当时机和条件下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铺平道路。通往独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遭遇挑战。库尔德斯坦支持巴尔扎尼继续担任主席一职的政治派别以及他的反对派别之间的政治分歧很深。库尔德斯坦还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多民众的薪水已经有好几个月被拖欠。2014年库尔德人寻求经济独立，向土耳其修建了一条输油管道，并且在未经巴格达批准的情况下开始出口石油。在此之后，巴格达削减了对该地区的经济资助。美国亿万地产大亨川普起初说，他非常荣幸在本周爱奥华州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党团选举中获得第二，但是他星期三却声称此次选举的胜出者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窃取了胜利。他指责说，克鲁兹曾经发表过一份声明，说另一名参选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将退出竞选，他的支持者应当转而投票给克鲁兹。川普说，克鲁兹之后撤销了这份声明并道歉。川普还指责克鲁兹在解释川普的政策方面说谎。他还说，克鲁兹给一些爱奥华的选民寄送看起来很像官方文件的信件，称他们有选民违规的行为。这些信件给收件人打了不及格的分数，理由是他们没有在过去的选举中投票。但是信中说，他们只要在星期一的党团选举中投票给克鲁兹就可以得到纠正。川普呼吁在爱奥华州重新进行投票，或者宣布克鲁兹的胜选无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作为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美国一座清真寺期间，呼吁美国各方团结一致。他对穆斯林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访问巴尔的摩伊斯兰教协会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感谢美国穆斯林帮助建设美国，并且让美国变得强大。他还承认，由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多，美国穆斯林不得不承受人们对他们非常扭曲的负面形象。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首次发现经性接触感染寨卡病毒病例；美国谴责朝鲜卫星发射计划，主张严厉制裁；韩国称严阵以待应对朝鲜的导弹计划；朝鲜干扰中国的手机，中国干扰他国的广播；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美国的下任总统应该维持对华军事优势。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引起了相当严重关注的寨卡病毒病例。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在星期二发现了一起寨卡病毒感染的例子，看来这是美国第一起通过性行为感染寨卡病毒的病例。达拉斯县的官员说，这名患者和一名感染寨卡病毒的人进行性接触之后受到感染，后者是从一个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回到美国的。达拉斯县随后在推特上报道说，这个人最近曾经去过委内瑞拉。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证实了德克萨斯州的这一起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疾病防控中心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证实美国首次发现有未曾出国的人感染寨卡病毒。2014年在巴西首次发现寨卡病毒，自去年10月以来，巴西发现了将近4000起疑似寨卡病毒导致的新生儿小头症病例。现在人们真的是越来越担心寨卡病毒会像2014跟2015年之间埃博拉病毒那样成为全球健康的威胁。寨卡病毒是以蚊子作为宿主，这种病毒在美洲迅速的蔓延，而且呢已经被一些旅行者带到了其他大陆。寨卡病毒对孕妇来讲尤其是危险，可能引起严重的婴儿畸形。现在拉美国家当局呢都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寨卡成为流行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寨卡疫情最严重的哥伦比亚城市库库塔已经开始采用喷药的办法来驱赶蚊子，以防止进一步传染，并且教育居民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利用清洁公司向居民解释城市的清洁工作包括哪些内容，并且派人挨家挨户告诉人们不要让容器装满水，告诉他们这些水两天后就会有病毒以及蚊子是怎样繁殖的。
其他拉美国家也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信，巴西的寨卡疫情和新生儿脑袋过小的畸形病例有关，巴西各地的孕妇现在都很害怕。
这里不像富人区，没有自来水，而是住着很多非常穷的人，我们也得不到同样的照顾，到处都是老鼠，很多糟糕的东西，这使情况更糟糕。
美国已经出现几个寨卡病例，所有这些患者都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感染的。美国卫生当局起初说，这种病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
我们对一种非常类似的病毒有多年的经验，那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在美国存在多年，也发生过一些小范围的爆发，但是我们美国没有发生过200人感染登革热这种情况。
不过美国卫生官员说，他们正在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疫情，并警告人们多加小心。在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就从14个国家扩散到25个。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举行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宣布即将发射卫星，美国政府对朝鲜计划发射这卫星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发出明确信息，不允许朝鲜一再违反他的国际义务。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位重量级参议员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朝鲜宣布即将发射卫星，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朝鲜武器项目的关注。国际社会担心朝鲜的目的是发展联合国决议禁止朝鲜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美国政府谴责了朝鲜的卫星发射计划，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相信国际社会会一致认为这是朝鲜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朝鲜接二连三地违反联合国决议。
这一最新行动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必须迅速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息。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朝鲜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在上个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开始讨论对朝鲜的制裁问题，有关的谈判仍在进行。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不排除单独采取行动的可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朝鲜的盟友，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美国最近在朝鲜问题上展开积极的多边和双边外交行动，包括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不过外界质疑中国在具体制裁方面与美国的步调并不一致。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中国虽然没有做出具体的制裁承诺，不过他强调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对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在北京的会谈上，中国外长王毅承认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们对金正恩和朝鲜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也同意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采取行动，促使朝鲜为其行动付出代价。中国也愿意探索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不过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朝鲜制裁的谈判进展缓慢，因此美国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通过一项针对朝鲜核项目的议案，包括对一些帮助朝鲜发展武器项目的实体进行制裁。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受制裁的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实体。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是真正可以阻止朝鲜的国家，不过中国的优先考虑是稳定，避免动荡。不过我觉得这些制裁可能使他们改变想法。
朝鲜宣布发射卫星计划的同时，中国的朝鲜特使武大伟到达平壤访问，不过外界对这次访问的细节所知甚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外交部星期三说，正在跟美国、日本和中国密切合作，商讨如何对朝鲜可能进行弹道导弹的发射做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就朝鲜可能进行远程导弹试射发表了评论。
한미양국은북한의장거리미사일발사가
韩国和美国都承认，朝鲜的远程导弹发射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除了1月6号的核试验以外，朝鲜一定要为这一行为付出代价。为此，首尔、华盛顿和联合国正在进行实时的密切磋商。此外，也在通过包括中国和联合国在内的不同渠道，就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密切的协商。
另一方面，韩国国防部表示，他们正在高度戒备朝鲜导弹的发射。
我们的军方利用韩国和美国联合部队的监测设备，密切注视着朝鲜远程导弹发射的动态，而我们正在保持备战状态，准备应对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的任何进一步的挑衅。
平壤星期二通知联合国，计划于2月8日至25日之间发射一颗他们所说的地球观测卫星。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朝鲜必须取消发射计划，因为这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不过，分析认为，从朝鲜过去的一贯做法来看，朝鲜邻国以及华盛顿的愤怒警告可能也不会说服朝鲜取消发射计划。早些时候，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不放弃发射远程导弹的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批评人士认为，远程火箭是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的试验。不过，朝鲜表示，他们有权发射火箭发展太空项目，但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担心，朝鲜这种发射是进行导弹试验的幌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为您介绍两则新闻。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下跌，导致亚洲股市星期三再度大幅下挫。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 3.4%， 香港恒生指数和澳大利亚综指的跌幅都超过 2%。 首尔、上海、台北还有奥克兰的股市星期三也呈跌势。由于美国跟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以及油价持续的下跌， 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再度濒临衰退的边缘，因此呢，纷纷撤离股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俄罗斯军方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被击败之前，不会停止在那里的空袭行动。在拉夫罗夫发出上述评论之际，联合国正在日内瓦试图斡旋脆弱的和谈。一天前，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团都没有与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进行正式的会谈。拉夫罗夫特别提到，俄罗斯空袭的目标之一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停止对这样的组织空袭。西方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提出批评，说俄罗斯空袭的打击目标主要是反政府武装，而不是激进分子。俄罗斯对此反复表示否认。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呼吁俄罗斯停止在叙利亚的空袭，并且表示叙利亚当局应该尽快停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们说，下一届美国总统应该要努力强化国防力量，提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能力。一些人还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够维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那么两国之间有可能发展战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2月1号星期一揭开序幕。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举行了一场讨论会上，一些知名学者和前政府高级官员一致认为，下届总统应该努力说服美国国民和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国家的军事开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滑。詹姆斯·米勒2012年至2014年间曾担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次长。
下一届总统，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必须就此采取有力的行动，与国会一道努力增加并提供稳定的国防经费。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7年当中，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从4.5%一路下滑到3%以下。布鲁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欧汉伦担心，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可能会越来越无力应对地区与世界和平面临的各项安全挑战，包括中国在南中海变本加厉的胁迫行为。
我不愿意看到美国海军继续缩减规模，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继续扩大军力。
中国依靠经济的蓬勃发展迅速提升自己的军力，并不断挑战美国领导建立的地区和平与稳定长期依赖的国际秩序。布鲁金斯研究院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卡根认为，如果中国的军力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两国开战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如果或者当两边力量大致旗鼓相当，一方发动军事挑战的诱惑就涌现出来，战争可能因此而爆发。
尽管中国在周边海域不断采取令许多邻国高度不安的行动，北京坚称会始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推行防御性军事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一，爱奥华州党团会议选举完成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战的第一回合。各路候选人在州内99个郡大做广告、集会造势，跟无数的选民握手见面。这一切呢，终于在星期一晚上达到高潮。超出预期的大批选民出现在党团会议现场。一夜过后，候选人趁着势头转战新罕布什尔州，选民们也把目光转向了下一次的投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
对西德梅因的威廉姆斯一家来说，党团会议选举之夜是个分岔路口。
我真的想知道双方的走向。
她和丈夫走到古迪教堂的对立两边，民主共和两党的党团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这很方便，因为我们带小孩来了。
对一家人来说，最艰难的抉择不是把票投给谁，而是今晚孩子跟谁去参加党团会议。赢家是爸爸，两个儿子坐到爸爸这边，爸爸把票投给共和党人，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而妈妈在教堂的另一边支持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这是威廉姆斯一家首次参加党团会议为父亲助选的小唐纳德·川普在爱奥华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看很多人都在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党团会议，我们这次来参加是要支持你的父亲。
西德梅因这处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现场的组织者，事先预计会有大约350人到场，可最后投下的选票是460张，投票率高于预期，共和党人破了州纪录。对威廉姆斯来说，参加党团会议选举是最后一刻的决定，不过他的一票在现场帮助了卢比奥。
出来投票让我感觉很好，我觉得他之前处于劣势，所以希望这次对今后几个月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今天一整天大家都在谈川普和克鲁兹，不过在台后势头属于卢比奥，所以我认为他们有点淡化了这一点，不过这样其实也挺好。
这就是一场消耗战，你必须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这对我父亲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他的精力和激情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虽然川普领先的民调数字并没有转化成选举胜利，但是小川普已经把目光投向接下来的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最终的本党提名。随着某些初选惨败的参选人退出战场，威廉姆斯家希望他们能为克林顿或者卢比奥投下另一张选票，时间就是大选的11月。美国之音法拉奥爱华州德梅因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现在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选举翻转了政党势力的消长，民进党掌控了总统还有国会，这也将为台湾带来了新的局面。那么是什么样的新局面呢？国际社会跟北京都非常的关注。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美国学者认为，民进党上台之后要做的是专注于健全台湾民主，发展出一个良好的模式，作为亚洲与中国的模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戴雅门上星期在该中心一场座谈会中分享他到台湾实地观察选举的心得。专门研究民主化与民主发展问题的戴雅门说，面对一个试图要终结台湾自主的民主体制，对台湾有着不友善意图的地区霸权和崛起强权，台湾却能够在中国的巨大阴影下顺利完成民主选举，这种成就不仅令人印象深刻，在全世界也看不到像台湾这样集成就、希望和极度危险于一体的组合。不过对台湾选后的情势发展，戴雅门表示，尽管国民党由于诸多原因让选民不满，包括其政策造成贫富不均、经济过度依赖中国、无法吸引年轻人等而落败，但民进党也必须思考上台执政后将面对的重大挑战。他说，民进党需要反对党的合作才能有效治理，因此过去最被选民诟病的政党恶斗应该极力避免，像是在没有重大犯罪的情况下去起诉即将卸任的马英九总统，这反而将引爆更多政治斗争。戴雅门说，
I can't stress enough how much I think this would be explosively
我无法不去尽力强调，如果真的像一些民进党人所说的试图要起诉即将在5月20日卸任的现任总统，那么这种做法只会不必要的引爆更多政党斗争。
长期观察台湾政治发展的戴雅门说，16年来，台湾只要政府改朝换代，就会发生起诉前朝官员的事情。这种政党斗争对台湾民主非常不利，台湾必须有更好的民主治理，才能成为亚洲和中国的模范。戴雅门说，
But I think in a healthy, mature democracy that wants to rise to the level，
我认为作为一个想要成为其他新兴民主和中国大陆模范的健全民主，台湾应该致力于发展出一种模式，不要每次一位总统卸任，新上台的反对党就试图要起诉或惩罚他，这不是一个健全的民主应该有的现象。
台湾选举后，由民进党居多数的立法院已经在2月1号开始新的会期，并且选出新的议长和副议长，两者都由民进党人出任。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也在同一天任命一个政权交接小组，负责与现任政府安排正式交接的事宜。交接小组包括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民进党智库执行长及前民进党政府财政部长林权，以及蔡英文竞选总干事林奇耀三位召集人。交接小组预定在农历春节后与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会面，确认后续的交接程序及内容，并建立行政部门的交接窗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最早提出和平战中的香港大学副教授提出了雷动立法会的构想，呼吁整合非建制的政党、本土派、散后团体等民间团体，仿效台湾民进党大胜的经验，争取在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中非建制派赢得35席，占立法会的一半。不过呢，有分析认为非建制派的政党跟团体之间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作为战中发起人的戴耀廷教授2月2日在苹果日报撰文，首次抛出雷动立法会的建议，称受台湾总统选举的鼓舞，希望包括温和、激进、本土和散后等所有非建制党派及民间团体在9月立法会选举中合作协调初选团队的数目。戴耀廷强调，非建制派要取得一半议席并非不可能，但要成功就需要非建制派内的各政党、组织及个人都本着大无畏和大无私的精神，商讨总的选举策略，协调参选名单的总数及建立分配名额的公平机制。戴耀廷表示，他计算过2012年立法会选举的得票，如果今年直选投票率能推高2%，让非建制得票率达到60%，而非建制派又能合作配票，就有机会在35个地区直选一席中争取23席，在工农组别中拿下12席，便可得到立法会半数议席的35席。戴耀廷表示，这其中当然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操作，能否成事就要看非建制派是否敢于一试，不试一定不能，试了失败也问心无愧。据港媒报道，戴耀廷表示，事先没有与泛民党派正式沟通，只是先让各方想一想，如果各方感兴趣，便可坐下来商讨可行办法。已经有一些民间团体对建议感兴趣，邀约他介绍。戴耀廷称，如果各方有意协调，他不会抗拒发起协调工作。负责协调以往泛民政党和团体选举的民主动力创建人、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泛民今年立法会选举的选情不错，但是由于各政党和团体之间更注重自身利益，希望自己的候选人出战，候选人会越来越多，进而影响整体选情，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促使戴耀廷提出整合的诱因。他说，
北京高压的手段，梁振英政府呢也相当不受欢迎，经济情况呢也不算好了，这些都是有利于泛民政党的选情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条件呢，就是候选人越来越多，很可能呢选票分散，导致呢这个成绩呢不理想，这是大家担心的地方。我相信也是呢，戴耀廷提他的方案基本的要因。
郑宇硕教授表示，戴耀廷教授提出的是比较理想的计划，但在实施过程中会有巨大的困难。他说，
理想的角度，泛民是应该高度的整合，但是实行起来呢，的确是有相当的困难。从候选人的角度来看呢，当然是期望维持或者争取本身的席了。每个政党也期望争取好成绩，大局的观 观念呢是比较薄弱，有充分合作呢是有高度的困难的。
郑硕教授表示，台湾立法院是单议席选举，同阵营可协调避免参选分票，但香港立法会的直选是比例代表制，很难协调候选名单中的不同人，避免竞争。明报政情专栏评论员李先知表示，香港的选民是否接受支配去配票也是一个疑问。他援引散后组织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说，青年新政认同以争取35席为目标，但如何操作协调参选名单及配票才是最大难题。梁颂恒表示，就算党派之间愿意摒弃私心协调，但泛民支持者是否愿意配票，你叫黄毓民的支持者改去投票给黄碧云，是否有可能做到？李先知在分析文章中表示，传统政党与本土派团体存在嫌隙，缺乏互信，而激进派一直反对协调，并以打击泛民政党为己任，说服一批反对协调的人愿意参与协调会相当困难。李先知分析说，雨伞运动之后，泛民阵营出现进一步分化，出现一批年轻的本土团体、散兵组织，甚至几个标榜中间路线的政团。因此戴耀廷这次以非建制派来做号召，而不用传统的泛民标签。李先知表示，戴耀廷对他表示，雷动方案摒弃了意识形态之争，只要认同是非建制派，想阻止建制派做大，想阻止梁振英连任特首，认清谁是最大的敌人，便能有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干扰本国选民手机通讯，同时呢影响边界地区的中国用户。中国政府在抱怨的同时呢，据报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以换取朝方停止干扰。而朝鲜干扰的就是本国边民的手机通讯，影响到了中国的用户。不过呢，中朝手机干扰摩擦持续引起关注之际，人们发现两国控制舆论、阻断信息流通的干扰手段如出一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首尔出版的网上报纸《每日北韩》近日报道，朝鲜政府长期干扰朝中边界地区本国民众的手机通讯，以防民众向外泄露朝鲜国内情况。不过朝鲜对本国边民手机信号的干扰，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一侧的边境城镇和农村的手机通讯。由脱北者兴办的这份刊物说，2015年底这种干扰还在，受到严重干扰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基本上只能依赖固定电话通讯，因为朝鲜的干扰信号很强，致使手机失效无法使用。美国之音随机采访了中朝边界地区的手机用户。
就是在咱们延吉这个地方打手机，是不是有北朝鲜那边的干扰
啊？对，就是边境的地方就有，一般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是这样，在咱们这个图门这个地方打那个手机电话，是不是经常有朝鲜那边的干扰啊？
对。
延边风雷手机回收中心的店主说，手机信号在咱们那地方那个还是继续受到北朝鲜的干扰吗？
不说没有啊，没有。
以前有吧？
以前是联通的有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了。
哦，那就消除了，实际上是不是？
对。
上述调查显示，朝鲜干扰信号过去可能很强，现在似乎有所减缓，时有时无，或者已经没有。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干扰在中朝边界沿线并非到处都是。霍恒春是丹东市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没有感觉到，但我听别人说哈，北朝鲜他们有干扰器啊。过去我有朋友跑搞边贸的说的，在那边有时候有干扰。我在这边，在丹东这边，我一次还没试，没被干扰过。丹东人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因为他干扰有干扰器，他们就干扰。
报道说，
朝鲜通过干扰信号严控本国边民的通讯自由，同时波及中国边民。吉林省政府2013年曾敦促朝鲜停止干扰，朝鲜则提出中国必须出3亿元人民币做补偿金，但是朝鲜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关掉或者拆除干扰器，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担心信息自由流通后后患无穷。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对此，受访的中朝边界地区的中国手机用户和业者称不知道，或者不证实也不否认，还有手机用户不愿回应中朝关系的敏感议题。丹东居民霍恒春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中国为迁就朝鲜岂止在乎钱，朝鲜软硬不吃。他说，
朝鲜把丹东把中国呀、看的是帝国主义帮凶修正主义，不让和中国人联系，那样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听得没有？是我就在住在这个江边，和离鸭绿江大桥很近，就能看到，经常看到鸭绿江大桥啊，就是货物不断，其实到现在还不断的往那运。那么说吧，要没中国支持，他也搞不出来和氢弹、原子弹搞什么。哎，我们丹东人这个水叫朝鲜给阻塞完了，鸭绿江水都不能喝，都污染。那他那里搞核爆炸试验，离江边很近。当然了，新城区，您知道丹东新城区吧？
啊，
原先就以为北朝鲜能开放，提前投资，现在变成个鬼城，所有的房都卖不动，市政府都搬到那边去了。
哎呀，
但是现在不行，大桥修好了。朝鲜那边迟迟不动工，抓大头，中国人好抓，大陆人好抓。
不过朝鲜中国手机干扰摩擦事件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网民被隔绝全球互联网之外。另外，中国长期干扰国外的对华中文广播，包括用民乐锣鼓点音乐无休止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短波无线电广播。国际广播协会说，2013年，中国还开始干扰对华的英语广播。在滥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信息流通方面，朝鲜和中国采取的干扰方式似乎同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度在2015年继续改善，但是呢，美国跟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却没有沿着全球主流趋势发展。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还有《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评分和排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1号星期一发布的2016经济自由指数报告说，全球经济自由度连续第四年有所改善，全球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分数达到60.7分，是20多年来最高的。这份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报告，从法治、政府规模、政策效率和市场开放程度四个方面考察了世界186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并对178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为52分，属于基本上不自由，得分和排名较上一年均有所下滑。
The other mega country, China, well, they lost five.
中国的全球排名下降了5位，跌至第144位。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这导致债务的显著上升。
That cau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ported levels of debt there.
在亚太地区，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位列经济最自由的前5个国家，其中香港多年来一直位居榜首。传统基金会的特里米勒对香港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And Hong Kong has really done a tremendous job in maintaining its position.
香港做得非常出色，仍旧保持经济自由指数第一的位置。香港面临来自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压力，但是他很好地抵挡住了这股压力。
与中国一样，美国的经济自由度也出现下降。特里米勒说，这是美国经济自由度多年来的持续下滑。他说，2008年美国的排名是全球第5，位居经济自由国家之列，但现在倒退到了第11位，只属于经济基本自由。他表示，税收问题和政府支出大幅上升， 是经济自由度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出席报告发布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凯文·布莱迪说，
这份新报告证实美国仍然不属于世界最自由的十个国家，这可能不会令人惊讶，也许会令人失望，我觉得是令人尴尬。世界变得更自由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更不自由，他们在进步的时候，我们却在倒退。
他呼吁改革复杂的税收制度，建立小政府和扩大贸易的自由度。星期一的报告指出，在经济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更加繁荣，人均收入更高，民众也更加健康长寿。美国之音墨语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非常注重在去年十月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呢，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大多数跟美国签订 TPP 的国家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增长。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去年十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12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无论对签约国还是整个世界，这项有待各国议会批准的协定，堪称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自贸协定之一。而一份塔夫特大学与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周末联合做出的关于 TPP 所产生的失业、不平等等问题的研究显示，TPP 对参与国的经济影响并不乐观，大多数参与的经济体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两个经济体，我们预期会出现微弱的经济收缩。
这个研究结果显示，TPP 会导致普遍的就业下降，所有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会总共失去约77万1000个工作岗位。仅美国就会失去448000个工作岗位，而参与其中的发展中经济体也会遭受工作岗位减少，而更强的竞争压力会使他们不得不限制劳动者的收入，并为满足出口需求而增加生产。就美国和日本而言，TPP 会导致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减少。这项研究预测，美国实行 TPP 10年后，美国的 GDP 会比没有 TPP 减少0.54%，而日本的 GDP 会减少0.12%。与此同时，TPP 还会使没有签订该协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负面影响。研究显示，在很大范围内，TPP 会对欧洲的未参与的发达经济体造成总共约3.77%的 GDP 下降和879000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中国和印度也面临445万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而就 TPP 的受益者来说，因为协议的主要条款涉及了劳工方面加强协调、取消服务业的准入限制等，经济学家杰拉德·波恩斯坦认为，协定签署国的一些工人是潜在受益者，但取决于协定的实行。
根据实施情况，潜在的赢家可能是签署国那些愿意组建工会的一些工人，因为协议中有关于允许劳工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章节。我认为这比之前的一些贸易协定要好。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执行。
这项研究运用了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这个模型允许就业和不平等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也纳入运算中。但周末说，并不排除其他研究机构，如美国农业部，用了其他模型，会发现各国会有比较微小的经济增长。奥巴马政府说，有了 TPP， 美国可以重写贸易规则，造福美国的中产阶级。
谈到了商贸关系，中国跟朝鲜去年的双边贸易额下跌，似乎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趋冷。不过专家告诫，中朝贸易的很多细节不为人知，要谨慎看待两国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韩国开发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15年1月到11月，中朝双边贸易额为49亿美元，比上一年下跌了 15%。 这是连续第二年下滑。朝鲜从中国进口的大米比2014年减少了 74%， 向中国出口的无烟煤也下降了 6.3%。 有专家指出，经济因素是中朝贸易额下跌的主要原因。华府智库朝鲜经济研究所高级主管特洛伊·斯坦格隆说，
I think it's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One is the slowdown in China's economy.
我认为这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中国经济放缓，二是全球资源市场价格下滑，三是中国环境政策的改变。
他说，朝鲜对中国的两大主要出口物资是煤和铁矿，煤占总出口额的40%，而过去几年来全球资源价格下跌，虽然朝鲜对中国的煤出口量增加，可是贸易额却减少了。斯坦格隆说，其次，随着中国采取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朝鲜煤的出口量会进一步减少。不过，另有专家指出，中朝贸易额下跌主要是政治因素。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问题研究员孙运说，中朝贸易额本来就不大，如果中国想维持贸易额，是不会受经济放缓影响的。
首先从2013年的那个第三次朝鲜核试验以后，中国对多边制裁，就是联合国制裁的执行力度比以前是要大很多的。这个我们从就是哪怕是中国就是交通部的文件和中国的银行业这个文件来说，就是对于这个联合国制裁的执行力度比以前大。
2013年4月，中国交通部要求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决议指出，各国均有义务立即冻结被列入制裁清单的朝鲜个人或实体的资金，限制被列入清单的个人旅行，并禁止向朝鲜提供列入禁运清单的物资。朝鲜今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让中国感到恼火。孙运指出，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很矛盾，北京一方面希望朝鲜政权稳定，那就需要提供经济照顾，另一方面又不想朝鲜发展核武器，那样不仅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而且给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朝鲜的核武发展的越激烈，那么美国在东北亚安全和军事存在的理由就合理性就越高，那么韩国就越不能和中国来改善它的关系。
孙运说，由于两国关系的复杂状态，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从贸易额来理解两国关系。他说，有关中朝贸易的数据都是中国境外媒体从中国海关数据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来自中朝官方。中朝经济关系的很多细节是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常常以援助的方法来弥补贸易，因此要对中朝关系持谨慎态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了要吸引外国投资，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美国在1990年创建了 EB-5 项目，但这个项目呢，因为产生了一些诈骗等等而遭到了诟病。国会议员现在呢，正在推动对这个项目进行改革，甚至还有重量级的议员主张要将它彻底的废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于1990年创建 EB-5 项目，来通过外国投资者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资本投资来刺激美国经济。1992年，美国国会设立投资移民计划，也被称为区域中心项目。这个项目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向美国移民局批准的区域中心相关的商业企业投资一定金额的外国投资者提供 EB-5 签证。目前，投资100万美元或在高失业地区投资50万美元的外国人可以获得 EB-5 签证，并最终获得绿卡。近年来，这个项目愈加升温。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EB-5 签证的颁发数量从2011财政年的3000个增长到2014财政年的9000多个。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投资者服务中心主任尼古拉斯·科鲁奇说，
就2013和2015财政年来说，1B5项目大约吸引了87亿美元的投资，创造了约35000个工作岗位，所以可以说这个项目史无前例的受欢迎。
他说，此外还有约22000个申请正在等待审批，项目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自中国。他说，
我相信去年国务院发放的签证中大约85%给了中国人，其次是韩国和墨西哥。
Followed by, I believe, South Korea and Mexico.
但是该项目也引起了许多问题，例如投资来路不明，资金被挪用，涉嫌洗钱，项目本身对外国政府的资金缺乏限制，也有机构利用投资者想要移民的心理进行诈骗。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美国证监会执法部副主任史蒂芬·科恩说，2013年2月至2015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19个涉及 EB5 项目的诉讼，其中将近一半涉及诈骗指控。也有人士担忧，因为该项目对投资者缺乏背景审查，可能会助长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安全。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范斯坦在听证会上说，他反对现行的 EB5 项目，认为应当在这个财政年结束之前取消这个项目。他说，
And let me put it very simply. I don't believe America should sell visas.
简而言之，我不认为美国应当出售签证和公民身份，移民权不应当被拿来销售。
The right to immigrate should not be for sale.
他还补充说，
Our message to the world should not be.
我们给世界的印象不应当是我们对50万美元的关心胜过我们对美国家庭的关心。
About American families.
而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舒默说，他认为 EB5 项目并非无药可救。他说，
We need jobs in America. We need good paying jobs. We need to lift poor people out of poverty.
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高薪就业机会，我们需要让穷人脱贫，我们需要扶持中产阶级。我们没有很多工具， EB5 是不完美的工具，但它可以变得更完善。但是在我们拼命想要帮助中产阶级并帮助人们进入中产阶级的时候消除这个项目是没有意义的。
At a time when we're desperate to help people stay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get to the middle class makes no sense.
去年12月，由共和党参议员弗莱克、科宁和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联署推出 EB5 诚信法案，希望加强区域中心项目，推动和改革在美国各社区创造就业的外国资本投资。而克鲁奇也表示，美国移民当局也正在 EB5 审批过程中采取强化措施，防止诈骗和国家安全威胁。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里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他说，
I think that those enhancements are some window dressing.
我认为这些强化手段如同虚设，只是对修复这个有缺陷的项目的不温不火的尝试。
去年底，参众两院领袖建议将 EB5 项目延续至2016年9月30日。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春节就要到了，每年春节前后，中国上亿人赶回家过年，再从家乡赶回工作地上班。星期三，春运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群体移动进入了最高峰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源源不断的人潮涌向北京火车站，人们拖着行李，扛着行李赶赴火车站，力争在农历新年除夕回家与家人团聚。每年春节前后的20天，中国都会出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群体移动，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春运高峰期。今年的春运高峰期从1月24号开始到3月3号结束。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预计，在今年春运期间将有29亿1000万人次搭乘各种交通工具。
所以说现在能回家了，我感觉真的很高兴，家里人都很期待我们回家。我买不上票，他们比我还要着急，然后把家里的床呀、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铺好了，被子已经晒好了，家里都打扫干净了，就等着我们回家呢。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没有回家了。
啊，是这样，我是那个从北京到河北，叫唐山，然后我也是这一年然后没回家了，然后反正挺开心的吧。然后过去的2015年我觉得还挺充实的，然后希望2016年能更顺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联合国星期三取消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脆弱不定的叙利亚和谈，将会谈推迟到2月底举行。一直在劝说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代表团以及试图推翻阿萨德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称，和谈推迟到2月25日举行只是一个暂停，并不是两年来首次叙利亚问题和平努力的终结。他说这不是会谈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和谈的失败。叙利亚和谈暂停之际，叙利亚军方称已经结束了反叛武装对阿勒颇两个什叶派村庄的围攻，使阿萨德政府取得重大胜利。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是自从叛乱武装2012年夏季夺取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大部分以后，叛乱武装遭受到的最大打击之一。美国把会谈的暂停归咎于干扰了向叙利亚人提供人道救援的俄罗斯空袭。拉美各国卫生部长就公共信息宣传以及提高抗击这种由蚊虫滋生的寨卡病毒的医疗工作者人数达成一致，这种病毒是孕妇最大的威胁。14位卫生部长星期三在乌拉圭的蒙德维蒂亚举行紧急会谈，他们当中包括巴西卫生部长卡斯特罗，巴西受到这种病毒的打击最大。卡斯特罗部长表示，地区领导人需要交换信息，同心协力，商讨我们能够达成的控制这种传染病的协调行动。巴西总统罗塞夫已经表示，巴西政府将不惜代价抗击携带着这种病毒的蚊虫。一名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事顾问已经死于伊斯兰国组织的迫击炮火。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表示，这名不明身份的官员星期一在执行帮助叙利亚军队熟悉新装备的任务时受到致命伤害。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具体说明这起事件发生在何处，但是表示将追授这名军官一名勋章。这名军官是自从莫斯科向叙利亚派遣军事顾问，并针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俄罗斯称之为恐怖分子的人展开空袭以来，第三个在叙利亚丧生的俄罗斯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主要打击的是阿萨德政府的对手，并表示空袭行动实际上是为了给阿萨德政府撑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已经宣布，库尔德斯坦就是否决定单方面宣布从伊拉克独立举行全民公决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说，尽管公决结果不会导致库尔德斯坦立即与巴格达分道扬镳，但是公决结果会为库尔德斯坦在适当时机和条件下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铺平道路。通往独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遭遇挑战。库尔德斯坦支持巴尔扎尼继续担任主席一职的政治派别以及他的反对派别之间的政治分歧很深。库尔德斯坦还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多民众的薪水有好几个月都被拖欠。2014年，库尔德人寻求经济独立，向土耳其修建了一条输油管道，并且在未经巴格达批准的情况下开始出口石油。在此之后，巴格达削减了对该地区的经济资助。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作为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美国一座清真寺期间，呼吁美国各方团结一致。他对穆斯林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访问巴尔的摩伊斯兰教协会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感谢美国穆斯林帮助建设美国，并且让美国变得强大。他还承认。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